好的，开始今天的分享，《创世纪》十七章。昨天讲了撒拉的改名，我也跟你们讲了撒拉改名的一个特别的含义。特别的含义是在于神借着对撒拉的改名，神的恩典临到这样的一个亚伯拉罕的妻子，临到亚伯拉罕的妻子，就意味着神要更新的不是亚伯拉罕一个人，也不是仅仅是他和他的老婆，而是神要更新的是亚伯拉罕的家。神要将亚伯拉罕更新为他的儿女，也要将亚伯拉罕的家更新为什么？神的家。昨天借着以弗所书，第二章跟大家讲了什么是神的家、神的国啊、神的殿，这是核心。好，今天我们来看后面的内容啊。当神跟给撒来改名之后，神赐福给他三重赐福：第一，他必定生一个儿子，这是第一层赐福；第二，他必定做多国之母，这是第二层赐福；第三层赐福是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而这三层赐福是完全对应实现神之前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的，这是关键点。所以亚伯拉罕之约的整个上帝应许的核心都集中在撒拉的身上，所以撒拉必定要生一个儿子。所以当神这样16节，17章16节讲完，我也要使你从他得一个儿子啊！我要赐福给他，他要成为多国之母，一定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刚才讲的这三重赐福是亚伯拉罕完全非常熟悉的，亚伯拉罕等着就是这一天。亚伯拉罕说：“你给我改名叫亚伯拉罕，我叫多国之父，我的儿子从哪里来呢？”对不对？亚伯拉罕等的就是这一天。神对他的应许、后裔的应许、君王的应许、国度的应许，都是集中在撒拉的身上。然后十七节，如果是在线下的话呢，我就让你们一起来读一下十七节。主要是在线上，我们的互动呢，有的时候不能那么充分。十七节说什么？亚伯拉罕就伏伏在地喜笑，心里说：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这句话为什么我想让你们要读一下呢？这句话为什么我想让你们如果在线下，我就希望你们要来读一下，为什么呢？因为这句经文就是基督徒真实的生活写照。我再讲一遍，这句经文就是每一个基督徒真实的生命的光景。什么叫生命的光景呢？就是自相矛盾。什么叫自相矛盾呢？你看到亚伯拉罕这里两个重要的词，第一个词叫夫妇。前面讲了亚伯拉罕是什么时候伏伏的呢？你因为我是十七章，我十实际上我们分了很多次。十七章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然后说：“我是全能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然后我要与你立约，是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伏伏在地，这是第一次伏伏，这是亚伯兰第二次伏伏。十七节，亚伯拉罕就伏伏在地喜笑。伏伏的意思是什么呢？伏伏的意思就是我完全信靠你。不，当第第实际上第三节，亚伯拉罕伏伏在地，恰恰就是说亚伯拉罕对我是我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的人。亚伯拉罕的体会，这是对的，这是要完全相信、完全敬拜的、完全降服的。然后在这个地方呢，亚伯拉罕就伏伏在地，但是这时候亚伯拉罕外在的表现是伏伏在地的，心里面却在喜笑，心里面却在喜笑，心里面觉得100岁的人怎么可能真生孩子？撒拉已经90岁了，我已经100岁了，怎么可能还生？心里面极其的怀疑。不仅心里面极其的怀疑上帝的话，而且亚伯拉罕说什么呢？18节，亚伯拉罕对神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知道你老人家的应许一定会实现的，所以呢，我已经事先帮你做好了。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这句话的意思不仅是前面的对上帝的怀疑啊，我已经90岁了啊，我老婆已经90岁了，我已经100岁了，怎么可能会生孩子？这句话不仅是对上帝的应许的质疑，更是 对上帝能力的质疑。就你讲的话不仅不可能按照你所讲的话实现，就是对上帝的话语的歪曲。十八节的这句话基本上雷同于什么呢？雷同于在创世纪第三章，当夏娃说啊，神不是说树上果子不能吃，而是我有那棵树上果子，我们不能吃也不能摸，就是歪曲上帝的话语，歪曲上帝的话语。其实光这一节我就可以跟你们讲一篇道，光这一节可以跟你们讲一篇道了。就是为什么你我在刚才这个里面十七节，我再读一遍啊，十七节，亚伯拉罕匍匐在地笑，心里说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十八节，亚伯拉罕对神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好，这两节经文，亚伯拉罕一共做了三件事情，亚伯拉罕的心态一共经历了三件事情，能总结出来吗？亚伯拉罕的心态一共经历了三个阶段，能不能总结出来？其实今天这两节经文就够我们灵修了。我发现我还是讲得太快了，灵修的时候，你们很多的东西体会不到。这光这两节经文，亚伯拉罕的心里一共经历了三件事情，哪三件事情？喂。
可以呀。
不是仅仅这个，再想想，如果你们能够总结的到位的，我就讲快一点；你们总结的不到位的，我就那个讲慢一点。
你再讲慢点吧。
高兴、怀疑、不信，啊，降服、不信、扭曲，OK，好的，那个，看来你们就是。还是只能听到啊！其实我一直不大希望你们听到，你们自己读圣经，为什么你们读不出来第一件事情很明显的，第一件事情你们写的全是怀疑，第一件事情明显不是怀疑。我而且你们要去体会的是亚伯拉罕的心里他到底怎么想，他一共想了三件事情，就他心里面。他的心理的状态一共经历了三次的过程。第一是什么？你们为什么不？你们的思路要打开来。为什么不问问自己，他为什么怀疑？啊，这不，这你们讲得很清楚的吧？你们经文都不看的，他为什么怀疑了？为什么怀疑了？我请问你，你今天站在亚伯拉罕的角度，他为什么会怀疑上帝的应许？上帝12章、15章，实际上三番五次跟他讲，为什么他还仍然怀疑了？为什么了？为什么他仍然怀疑了？
因为他已经有了以实玛利。
怎么这是因为他已经有了是经文都不看了，他讲的是什么话了？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了，他为什么会怀疑了？为什么会怀疑？因为很简单，第一个就不是怀疑，而是怀疑的原因。怀疑的原因是什么？当然是绝望了。 他对人的绝望，再通猜他对莎拉的绝望和对自己的绝望。你们要站在亚伯拉罕的角度上去，不要马上说亚伯拉罕信心很小。首先，亚伯拉罕绝望，对什么绝望？再讲一遍，对人的绝望，对人的绝望和对自己的绝望啊，把这个记在你的本子上。对人的绝望和对自己的绝望是产生对上帝怀疑的原因。对人的绝望和对自己的绝望是产生对上帝怀疑、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应许怀疑的原因，就如同很多的基督徒常常过来跟我发很多的私信，说王老师，我是一个何等败坏的人，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发一大堆，我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会得救呢？这就叫怀疑。你为什么会怀疑？因为对自己绝望。那你说我基督徒要不要对自己绝望？要对自己绝望，但是对自己绝望的前提是要。对上帝的信靠，你对自己绝望来绝望去，到最后的落脚点其实不是在悔改，而是对上帝也表示绝望。就是像我这样一个烂人，上帝怎么可能会救我呢？绝望就是觉得这件事情不可能，不，我这件事情不可能会成就，绝对不可能。这是亚伯拉罕所有的心理的变化的一个前提，他从来都没有认认真真的。他为什么前面要同意跟夏甲去说同房生出以实玛利？包括前面他之前的所有的信心上的软弱，都其实他这里是心里面是说这句话是心里说的，他没有嘴巴上说出来。这句话就是他的一个心理前提，他一直都觉得这件事情是绝对不可能。随着他的年纪越来越老迈，我75岁的时候可能还可能。是吧？75岁的时候，萨拉几岁？65岁。75岁出吾尔，你没有给我孩子。65岁的时候，我老婆65岁的时候没有给我孩子。为什么到现在她90岁了，还说可能吗？这个可能性越来越渺茫，越来越渺茫，到最后完全绝望了。我再讲一遍，对人和对自己的绝望是产生对上帝不信的原因。但是对人和对自己的绝望，又是产生对上帝信靠的原因。我再讲一遍，对人和对自己的绝望是产生对上帝不信的原因，但是对人和对自己的绝望，恰恰又是产生对上帝信靠的原因。这里面为什么同样一件事情可以产生不同的结果？这就是圣灵的工作，这就是圣灵的工作。昨天我处理很多事情，光离婚、家庭破碎，就同时两件事情要跟我讲。而在这些事情当中，里面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基督徒在这些事情当中，老公，你要跟老公离婚，老公出轨，怎么样，各种各样的事情，在这些当中，你对人是完全绝望的。你觉得人是？这些人真的是非常败坏的，是的，他们非常大的伤害你，是的，没有问题。但是一定要记住，凡是被圣灵在你心里面产生的工作，你对人的绝望，对自己的绝望，一定会产生出对上帝的信靠，不然的话，这个世界都是抑郁症患者，明白吗？我上次不是说吗？这个世界是抑郁症的，抑郁症是对抑郁症患者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恰恰是更加真实的。但是呢，因为他没有圣灵在他心里面的工作，所以他抑郁到最后，他只能死。他没有解决方案的，明白吗？这就是亚伯拉。他的心态为什么亚伯拉罕心态那么明显？你们读不出来的。他心里说100岁的人，那你看圣经的文本，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你看他用了多少个字？圣经是惜字，就是如今的，但是在这个里面用了多少？他就是强调一件事情：我已经100岁了，撒拉已经90岁了，怎么可能还生？这在亚伯拉罕看来。就是如同好多的人会觉得这些事情违背科学啊，违背规律啊，什么东西，绝对不可能的。好，换句话说，亚伯拉罕认为这件事情极其困难，对不对？是不是？极其困难，impossible。 好，在你的本子上再记一句话，在你的本子上再记一句话。这句话我元旦的时候会跟你们展开来讲。我今天早上听了小福给我的留言，今天早上起来，早上听了小福给我的留言，小福跟他们教会的人讲，在教会的牧师讲，在家教育啊，教会的牧师说，是的，在家教育呢，第一啊，圣经呢并没有明确讲啊，首先这就是错的，这是第一啊，第二呢，他说呢，这件事情在中国是很困难的啊，很困难的，所以呢，真的不要轻易去做这样的尝试。好，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世人的思维，这根本不是基督徒的思维。在你本子上记一句话：世人的思维是什么？永远做简单的事。基督徒的思维是什么？永远做正确的事情。懂了没有？世人的思维永远做简单，越付出越少。不要打断我。所以在亚伯拉罕看来，就是这样子的，这件事情极其困难，根本不可能成就。而我现在用了一个简单的逆行的方式，转弯抹角的曲线救国的，实现了上帝的应许。我现在已经有了以实玛利脸，就这个意思。我现在已经有了以实玛利脸，以实玛利难道不是我的血脉吗？是他。当亚伯拉罕在18节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的时候，亚伯拉罕18节说的话完全推翻了16节上帝的。16节上帝刚刚讲过，你的妻子的名字要叫撒拉，然后我要使你从她得一个儿子。然后他18节马上就把他推翻了。这就是基督徒的诡诈，知道吗？基督徒的诡诈是指什么呢？就是指他不会表面上，他不会明目张胆的来推翻上帝的话，明白吗？他不会明目张胆来推翻上帝的话，他不会一直跟上帝说，我不要你这个应许，或者你这个应许完全实现不了，他们不会明目张胆的去挑战上帝的话，他是用人的方式去实现上帝的旨意，啊，这句话也是重要的，用人的方式去实现上帝的旨意。人的方式是什么呢？我的孩子送在公立学校，这就是人的方式，简单易行，我也少付代价。然后呢，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呢？我祷告求主，你能够怜悯他，拯救他，让他成为你的儿子。用人的方式实现上帝的旨意，圣经不断告诉你听，上帝用上帝自己的方式实现他自己的旨意。好，这是亚伯拉罕心理状态的第一件事情，就绝望，然后绝望产生怀疑，然后当他心里面对上帝的应许产生怀疑之后，自然而然产生什么呢？产生歪曲，为什么呢？歪曲是一种心理机制，是为了告诉给自己，我不会怀疑上帝的话的，我没有怀疑上帝的话，这种心理的自我保护、自我暗示，就是我实际上没有怀疑上帝的话。我实际上是有信心的，为了让自己好像是有信心的，但是又不能够完全照着上帝的话语去做，那怎么办？只能心里面对上帝的话语进行一些微调。比如说刚才人家讲的，哎，神在圣经中也没有明确说我们要在家教育，这叫微调。但是我反复跟你们讲的，神在圣经中是没有明确说基督徒的孩子一定要在家教育，但神在圣经中明确讲，我们要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去养育他。所以你的孩子绝对首先不能送在公立学校，对不对？这不很简单一个问题。当你把排除法，你排除一个错误的答案之后，你还能剩下什么答案呢？歪曲来自于哪里？歪曲永远不是一个人故意去放水、去稀释、去上帝的话，那是魔鬼的作为。但是罪人或者说很多的软弱的基督徒，他要做的事情就是为自己的怀疑找一个借口。这就是亚伯拉罕在这里做的事情，为自己心里面的怀疑找一个借口，明白吗？为自己心里面的怀疑找。 啊，一个借口，然后就会歪歪曲，而这就是大量的假的、错误的、啊似是而非的、模棱两可的信息进到教会当中的最基本的那个通道，就是这样子。我再讲一遍，三件事情：第一，绝望；第二，怀疑；第三，歪曲。这三件事情不断的搅扰我们的心，它不是仅仅是亚伯拉罕的，不是不断的搅扰我们的心，而且在各种各样场合，在各种各样的事情上面搅扰我们的心。在各种各样事情上面搅扰我们的心，绝望、怀疑、歪曲，然后到最后的循环。等到你歪曲了上帝的话呢？上帝的话呢，就是这样子的。他本来呢，可能是写的啊，就像一个直线，他写在那里。然后呢，你慢慢的微调点呢，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再去看这条线呢，你会觉得，哎，这条线好像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呀。它本来好像从来没有直过，它本来就是这样一个弯弯的。然后等到你又去修改一点的时候，再过段时间去看呢，你又发现你又去适应了他现在的情况，就这样子。神的话语就是这样的，慢慢的就被稀释掉。所以你们知道19节，上帝用了一个非常强烈的词语。所以这就是神，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从这里呢，基督徒的真正的基督徒要得到一种安慰，这种安慰。我们常常说哦，愿神带领你啊，愿神保守你。什么叫做愿神带领你，愿神保守你？就是在你掉下悬崖的那一刻，有只手会抓住你；在你失足要掉进水里的时候，有人会把你拉起来的，就在失足的那一刻；就在你掉进坑里的时候，会有人会把你拉起来的。我刚才在灵修之前跟叮当妈再盘点一下未来一个星期我的时间安排，因为我之前不是跟你们说吗？我会在元旦的时候，我要讲3堂直播课，跟你们重新梳理一下在家教育，无论从原因、目的、动，从动机、目的、过程、方法，跟你们重新梳理一下，讲3堂课，啊，然后你们邀请身边所有的在家教育的，只要是他是在家教育的父母都可以过来听。我做这个的动机就是很简单，把快要掉进坑里的或者已经掉进坑里的，尽量把他们拉上来。他们愿意听就听，不听也没有关系。但是我们要尽到我们的责所以神对亚伯拉罕说什么？神对亚伯拉罕说：“不然。”不是的，不然的意思就是完全相反的。不然，你妻子就是上帝重要的事情。再重复一遍，你的妻子，明确你的妻子萨拉，而且就改了新名了，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说的不对，你的妻子一定要生一个儿子，这儿子是从你出来，而且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而且这名字已经定下了，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这句话就是直接衔接17章前面所讲的内容，就是神要世世代代把这个约世代与你的后裔定，而这个后裔是谁？现在这个后裔是谁？是以撒，记住对不对？而这个约要临到以撒身上，延续到以撒身上。好，至于以实玛利，我也应允你，我必赐福给他，使他昌盛，极其繁多，他必生12个族长，我也要使他成为大国。你看，19节对以撒只是说了以撒要坚，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20节对以实玛利所讲的话是，以实玛利我要赐福给他，他要昌盛。极其繁多，这用的形容词很多的，昌盛啊，繁多，然后是必生12个族长，而且细节都告诉你听，他也必生12个族长。以撒有没有生12个儿子？没有。到了以实玛利那里，他也必定会昌盛12个族长，我也必定要使他成为大。从表面上来说，你好像觉得上帝在以实玛利身上好像赐给他东西，跟赐给他以撒前面的没啥区别。其实这里就本质的区别就是以撒跟以实玛利就在这里完全分开，以撒跟以实玛利就完全分开。这里的核心就是上帝赐给以撒的
在创立世界以先在基督里的属灵的祝福，而上帝赐给以实玛利的是属地的祝福。我再讲一遍，上帝赐给以撒的是在创立世界以先他就已经预定下来在基督里的属灵的祝福，而上帝赐给以实玛利的是属地的祝福。这个的区别啊，你们明白了这个区别以后再去看雅各对他十二个儿子的预言，再去看以撒对雅各以扫的预言，你就可以区分开了。一定是一个是属灵的，一个是属地的，一个是上帝在他的圣约在基督里的，一个呢是在这个约外的恩典之外。从人类历史上以实玛利的后代将来要成为的国，从来都是比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代成为的国要来的大的多得多，一直到现在仍然是，以色列国周围全是阿拉伯的国家，都要比他大，人口都要比他多。但是前面对以撒的这个是，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什么叫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是上帝又就什么叫？当你问为什么会这样的时候，你以为上帝做错事？上帝没有做错，上帝赐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就是基督里的福分，基督的福分已经赐下赐给他，一点都没有错呀。基督的福分从来都没有说你在地上的地图一定要怎么样大，你这个国度是神的国。同样。一个基督徒你在地上的财宝当然不一定有别人多，但是上帝讲得很清楚，我就要赐你财宝，赐你什么财宝？天上的财宝。所以一个是在基督里属灵的赐福，一个是在地上的属地的赐福。为什么让属世的人那么多财富？为什么让属世？那你觉得为什么让属世的人那么多财？那你觉得呢？那你觉得呢？你觉得呢？啊，是因为他们属灵上得不到赐福，所以找一个平台，让他们今世过得好一点。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一种自然结果。这就是一种自然结果。我不是之前跟你们讲过吗？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365行，你都能做。但是你走的路一定是窄路，你开面包店不能买这个世界上的劣质的面粉，不能添加总食品添加剂，过期的不能去卖给别人，不能去欺骗别人，所以你走的是一条窄路，你怎么可能会得很多的钱？你不可能。而世上的人他什么都能做，他当然会得这么多的财富，这就叫做自然的结果。而这个自然的结果本身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的是祝福吗？当然不是这样，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的是一种，就是上帝任凭的结果，任凭你犯罪，任凭你得到这些，任凭你得到权利，任凭你得到金钱，任凭你得到这些，有什么关系？这些东西全部给你，这就是万国的荣华，这都是全部给你，好吗？好，所以这里的以实玛利。对以实玛利所说的话和对以撒所说的话，这里是为泾渭分明的，完全分开来的。一个就是在属灵上对以撒的赐福，一个就是在属地上对以实玛利的赐福，这同样是赐福，是完全不同的。然后21节说到明年这个时节，撒拉必给你生以撒，所以时间点也给你。谁来生？一定是撒拉生，生出来是谁？儿子，名字是谁？以撒。以撒是谁？承受后你的亚伯拉罕之约。然后什么时候生？明年这个时候。啊，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就这样，非常清楚。所以上帝的话语非常清楚，他没有一丝一毫的模糊的。 犹你看你们的问题，所以你们的信仰真的是有问题。犹太人比阿拉伯人有钱，所以犹太人更得祝福，是吧？那你的角度不是又回到又有钱才是得祝福？凡是那种教导你说，凡是你看到，凡是基督徒教导你说，你看现在的以色列人。啊，犹太人掌握全世界的，好像银行家掌握全世界的财富，掌握全世界的科技的能力，怎么样？怎么样？你看上帝多么的祝福犹太人，凡是这种都是魔鬼的谎言。都是魔鬼的谎言，明白吗？什么叫做真正的富足，真正的财宝？耶稣基督讲的非常清楚。我都不知道你们听的都是些什么样的道理，这点都分辨不出来。好，然后那个今天呢，我就讲到这里，我要留这个22节放到明天讲，因为22节是这段交叉结构的核心，是这段交叉结构经文的核心经文。我放到